六，无功用行，解脱染净缠缚，无功用修正而任运也。对污染清净分别不修，就被染净的概念缠住束住了，从这种缠缚中解脱出来，就是解脱染净缠缚。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是随顺，无所住是不粘滞，随一切缘而不粘滞，生灵妙无住之心，这是无功用修正。八地以前的菩萨都是有功用修正，比如我们教大家时刻照顾本来，照顾就是有功用修正，但是你不照顾不行，习气重啊，一旦忘记掉，就又住相住境了，又跟妄念跑了。所以要时时刻刻注意关照，这是从有功用转化到无功用的方法。八地以上的菩萨才能无功用修正而任运也。修正者就是不要散乱，时时刻刻正念昭昭，了了分明，星星寂寂，寂寂星星。无功用者连关照之心都没有了，这才是无功用修正。诸位注意，不是现在让你马上做到，而是要从有功用到无功用。有功用修正时，不要认为这样修就满足了，就以为是修好了。我们要进步，进步，更进步。八地、九地、十地不算，等妙二觉还不算，要究竟觉，圆成佛果才能了手。所以要努力做功夫，功夫做到最后才能任运，要从有功用修正着手，不这样怎么能到无功用修正的程度呢？那就要于妄念息处实得真心，时时保护它，这点最重要。阿弥陀佛。
好，谢谢祥林师兄啊。这里这一段说的是无功用行的这一段，无功用行，元音老人已经说了八地以上，所以我们不在这儿的人，大概大家都不一定能到八地吧。有谁站出来说我八地了吗？所以功夫要做，所以现在不用说那些废话。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不用打坐了。哦，我什么明白了？这种话，那就你就自己骗自己了。我觉得要是说这种话，一般我就没啥好说的了，也不用接了。你跟他抬这种杠已经没啥意思了。他反正要说这种话，你跟他说啥话，他都要拿那最后的那种话来跟你对着说。那些话我也会说呀，有意思吗？我不仅能说，我还能说的很听起来很有意义，听起来很怎么地，但是那没有用啊。就基础的事情还得要做，比如说是我无贪嗔痴，何来戒定慧？你不守戒定慧，你怎么做呀？你不守戒定慧，那你就是堕落三恶道的呀，师兄们呐、啊我们总在那说那不分净染，不分什么东西的，就我们总是在说这种话。这一类的话，可能是心中心行人里边，也就是说有一些人评价心中心的行人过于狂，可能是就是从这个点来的。也就是你总说这个话可以，你理上要道，你可以说这个话，但你事儿可不能这么干嘛。你以为你能说这个话你就做到了吗？你理上当然要明白我本来是佛了，但是你明白了你本来是佛，难道你本来就是佛了吗？你现在就是释迦牟尼佛吗？并不见得呀。所以说你看禅宗的祖师怎么说的呀，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高高山顶立是指你的知见，你的知见要正，贵子之见正，不贵子行旅，这个话讲的就是担起你的知见，你的那个知见必须要那个高高山顶立那个时候。但是转过来对这种高高山顶立的人，那立即就说另外一句话，深深海底行，深深海底行，也就是说贵子见地，不贵子行旅，这种人是对不修行的人说的，刚开始修行的人说的，别那个一天就纠结在那儿。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什么老师好的这个不用总在那儿，我看见了，不用总在那儿，整天都在那儿说啊，有这个境界没那个境界，我要怎么修行，我不怎么修行。贵子之见，学佛第一要知见证，这个就是第一的事情，也就是刚刚入手的事情。这个在这儿脚跟你要得站稳，归无所得这一处你要站稳了呀。所以我们 刚好倒过来，刚开始的时候之见都不正，都不在这个我归无所得处立足脚跟，我们刚开始全都在追求境界，全都在追求定啊、乱啊、妄啊、不妄啊，这是什么呀？我要定啊，就是这四种。所有的妄想，现在不修行的人的这妄想有千百万种，钱啊、不钱啊、烦啊、不烦啊。真正进入到修行，我说的是真正进入到修行的啊，认真打坐的人，四种妄想。我这是妄想吗？我这不是妄想吧？我期待不妄想，这到底是什么？就这四种，你可以自己去套去。当然你问的东西有可能是妄想，或者是不妄想，或者是定，或者是乱，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吧。对立者的东西问的全都是这四种，统一的就是这四种，早就总结出来了，这是认真修行的主要的妄想，就这四种。所以我们为什么对认真修行的人要说只管咒语啊，对刚刚开始打坐的人只管咒语都说不上，你告诉他只管打坐吧，啥只管咒语啊，那是要打上坐去的人才说只管咒语，那都不打坐的人你告诉他只管打坐吧，只管打坐打坐再说吧，坐都不打，你在这你那不打坐的人跟我一通讨论，那什么关照不关照说不上。心中心的关照是针对心中心的六运一咒说的，六字明并没有提关照不关照这件事情，压根就没提这件事情。包括念佛，心中心的念佛也没提啥关照不关照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从我的自己的理解角度，你注意，这是我的理解，并非是我向上的祖师传给我的，他们并没有这么说过，我的理解就是如此的。也就是说，观照是心中心不共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说你必须要修行六应中，你要才有可能出现观照那种事情，才有可能出现观照那个事情，你才有可能体会得到啥叫不为念转，不为境迁。其他那些你花了老劲了，不太可能那么快出现，那要长久修行。你看看那六字明提过千座这件事情吗？六字明有没有说提一千座六字明啊？记啥数啊？那六字明有啥好记的呀？你看看那念佛的那个说一千座。说什么呀？一千座念阿弥陀佛必然入定，那一千座才入定啊。那我们这心中心那就几十座呀。要按我自己的经历，那我自己初入定的时候大概就是在个十多二十座，可能二十座前后，我就问齐老师这东西了，哎，我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了，这是什么？你看我也是跟大家一样也如此，所以我能理解这种心态。但我现在转过来以我的经验告诉大家，莫在这上边着，别在这上边着。也就是说这四种问题，这是妄想吗？这不是妄想吗？或者这是妄想吗？或者是说这是定吗？我是不是在妄想？这到底是什么？也就是我发生的这种事情到底是什么？这种境界到底是什么？那是什么？也就是这，当你问出这句话那是什么的时候，你注意，那一定，我先回答你，绝对不是明心见性。没有哪一个登地的圣者会愚痴到自己连登地都不知道，不存在这回事，不存在这回事情。明确的告诉你，如果你的问题还集中在这是吗，行了，退回去好好修行吧。我就是这么问的，我就是这么问齐老师的。我问完了这个话以后，齐老师告诉我说，你好好打千座吧，总没有错，只有好处没坏处，这就是齐老师告诉我的话。我就这么问的，这是不是明心见性？这不是明心见性你就给我个准话，这要是明心见性那我就保认。我就是这么问的。当你问出口这句话，或者是你心中有这种疑惑的时候，好好修行，好好修行，或者是说有类似的这种心态，找个人给你个印证，心中隐隐不稳，非得修行不行，非得修行不行，不修行你就不可能心中稳。也就是说，我现在告诉你，零零明明这个，你现在听我讲话的这个， 就是你的本心，有那么简单吗？有此一问，必须得修行。哦，我原来本来就知道的嘛，我本来就知道的，我自己绕自己的圈子，把它绕得复杂了。原来如此啊，有这个原来如此，有个真相可得，必须得修行。为啥呀？不都说了吗？归无所得吗？你不是要得个境界，你是要得个理论，这还能叫归无所得吗？你抱着一个真理在呀。哦，我原来就明白了这话嘛。哦，这一下好了，有哦这一下，我们有时候形容那个心态，就哦原来如此啊。你注意有个此在这儿的时候，不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归无所得的，明心见性是当起即空。当起即空并不是说有个东西在那儿，那个东西具有不可得和不断灭的特质。错，当起即空是本来就空，本来空的，本来就没有，但它不断灭，这是实证。也就是说这是限量，限量是容不得你去思量的，思量是比量。我们现在讲的道理和你哦原来如此的，都是从门入者，都是从门入者。也就是那哦原来如此的人，这种人是他一直在那个境界里边，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个就是别了，你本来就是这样，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你告诉的他是他本来就是这样，他明白哦原来我本来就是怎么啥呀，那根本不是因为说我听懂了从你那儿得个什么东西，我听明白了你一句话，我原来不知道我现在可知道了，或者是说我原来认识错误你现在帮我纠正过来了，根本不是这回事情。他一直都如此，也就是言下就悟的这种人有没有？有的，有的。这种人一定是上辈子修行人，一定上辈子修行人，而且上辈子修行的效果是很好的人，一定上辈子是登地的，一定的。他这一生也就是没遇着佛法之前，他那个感受就和那明心见性自然而然的那个心态是契合的，他不知道呢，就是啊，后来遇到佛法了，一文千物。什么一文千物啊？我们说这一句话实际上都埋汰人家了。啥一文千物？就是言下就哦如此的那种人，他从小到大那个感受就是那如此的，他就听明白了那句话，他回头再想想哦，我一直都这样的嘛，这种境界啥化空不化空，我以前这常来呀，常这样啊，那还需要那啥再我再挣个啥，再脱落个啥，有啥好脱落？有什么东西可供你脱落？到这儿才叫脱落，有个东西可供你脱落，有个东西可供你去除掉，把什么什么东西全部给它干掉了以后，露出来一个空的东西，这都是我们讲的，就方便说，嘿嘿嘿，方便说，这就是我常说的这种话，我说不说？我说，这就是方便说。今天告诉你们，这是方便，我常说的什么话呀？80种分别心息下以后，剩下来的那经见增得三境了了分明的现在你面前，这就是对讲教理的这种人用比量的方式先让你明白怎么个过程。但是真要对那种硬心的那种人来，硬心的人前来，你啥有东西可供你脱落？那东西本来就没有的，本来就是假的，还需要你脱落？心可得吗？你找出心来我看看，要你脱落个心？唯有到这儿，这才叫真脱落，这是真脱落。脱落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没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什么妄心心相，那说的是境界，也就是那种境界来了以后，你有可能体现我们刚才的那种器物。目标不是境界，目标是境界体现了以后，你在那个时候的器物。你以为境界来了以后你一定会气弱，可能恐怕不见得，你都不肯。一般来说是不肯的，也就是说心中心里边这一类脱落的境界会有，而且千座里边要依我个人的见解啊，人人会有，我没见过谁没有的，都认为太平常了，都以为那是一个什么空空的什么样子呢？你都不知道，你空过了，你又抓起来了，你拖过去，你不知道那空空的，那没事儿的时候那种心态，你还要怎么样？既不着相又不着佛，听见佛两个字，等一会儿，过会儿再说，老子烦死了，让我先休息一下，多好的。
多好呀，这不就是正该保任吗？
正该保任的事情，那我们不啊，我们认为这不精进，我们赶紧要精进起来，赶紧学习，赶紧问老师这是什么。哎呀，你说你是不是不肯嘛？明明的时候没啥东西，你非要加上一个东西，干嘛往上加啊？这就没办法，因为习气如此，习气如此，那没办法，你只能是再往下接着修吧，接着修。所以这一段说的不要分别净染，净和染，我们大家大概都在追求净，都要排斥染吧，是吧？这是净吗？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心态是空吗？我现在的心态是乱吗？到底是空还是乱啊？我自己琢磨琢磨，我自己找一找。我之前发生，我昨天晚上或者我上一次或者我刚学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啥啥啥样的一个境界，老师那是什么？听懂了，就是这四类问题，基本上就是这四类问题，大概的都是这，就也就是说在对立面的，是这个吗？是那个吗？到底是这个还是那个？第四种问题，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那这到底是什么？就是这四类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你追求定，或者是追求乱，或者是说排斥乱，我追求定或者是排斥乱，或者是来分别，像说这到底是定还是乱，这到底怎么样，这到底如何关照，这一些东西一旦升起的时候，这都是妄想，这所有的这一些念头都是逆着观照而去的，也就是逆水行舟的，逆水行舟，这就叫被觉和尘。和什么呀？那个尘就是你的妄想，觉是什么呀？觉是不起妄想，觉是不起妄想。所以这一类的问题要回答吗？可能是需要回答的，但是在那纠缠这种东西，你还不如不回答。所以我们一般就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回答前几句，如果接着再往下问，停住，不回答了，不回答了。你宁可得罪他，不跟着他在那儿打妄想，不在那跟他一块儿妄想里边打滚。如果他继续再问下去，你继续的再跟他在那儿打妄想，凑着他打妄想，那叫什么？那叫禅宗里边叫兵看兵，学人带着一个手铐来，带着一个枷锁来，你不辨识枷锁，你再给他加上一重枷锁，这就叫兵看兵，这就叫兵看兵。这在兵看兵，在佛教里边都不是啥好话，不是件好事。这就是说，不是输却一半的问题，全输，两人一起输，不能干这种事的，不能干这种事啊。所以这个圆云老人说，不能被净和染的概念住宿住了，缠住宿住，并不是说被这个缠住宿住，就被概念缠住宿住了。我们现在并不会被定宿住，也不会被乱宿住，但是我们会被定和乱的概念所宿住。也就是说，你所有的妄想都是概念而引起的，管它是什么呢？你管它是什么，一定要是个什么吗？是个东西，那就是概念。我给你个名字，告诉你是那是什么，那就是个概念。它是定能解决你什么吗？它不是定又能改怎么样，都没有用的，这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类的问题一般我基本上不太回答，除非是在这儿起疑惑，那我就告诉你，不定不乱不散的这个就是定，昏定，别管它了，接着就说这话，别理它了，它来就来，不来由它去，由它去，不来也不影响你明心见性，它来也不见得能让你明心见性更快，真不见得，真不见得，真不见得，跟这个没有啥关系的。也就是说，四禅八定好不好？很好，很好，很好。但是它和明心见性不是一条路。四禅八定是世间法，明心见性是出世间法，是出世间法。这两个最关键的区别，也就是说，这两个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分歧边界的界限是在哪儿呢？实有可得和实法生和无实生，有无生和实法生。也就是说，你认为那有个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空还是有，都已经是错的了，都已经是实法生起了。 而这个东西实际上并未升起，这是佛法以一切外道的分歧。分歧的意思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记得这个词了呗，分是分，分开的分，歧是边歧的歧，分歧这个词是从楞伽经里边出来的，分歧就是边界的意思。我看看我给它打出来，分歧是这个字啊，不是那个言语之间我和谁有分歧的那个意思啊，分歧的意思就是界限，这是一条明显的明确的界限，有因生无因生，这全都是错的。所以我们看到涅盘经里边说的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啊、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啊、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前边四个四生门讲的都是生，讲的都是生，前三生门是有因生，自生他生共生，这三个都是有因生，第四个无因生。这两种在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是两种相悖的，两种相矛盾的观点。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世界是由这个我造物主而造成的，有一个造物主造出来的这个世间，或者是说另外一种观点，压根没有一个造物主造出这个时间，这两种都是外道见，这两种都是外道见。佛法是什么？是故无生，世界从来就是虚妄的。如何是虚妄的呀？如何是空呀？空并不是没有，而我现在告诉你，用我们现代的话，空是什么意思啊？空，佛教的空是指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明白了吗？这个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解释的是这个真相。我把它打出来，样子方式。空这个词是解释了世间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以什么样的方式安立。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而空绝不是等同于没有，空等同于没有，这叫比比空。但是我们现在大家都是这么认为，这是邪见，这是邪见。释迦牟尼佛明确地说，比比空，此见最邪，汝当远离。比比空，我把这个比字也打出来，这个都是一些名词性的解释。比空，对，空，邓师兄打出来是对，空解释的是什么？空说的是什么？空说的，用我们现在话的说，是世间的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而安立的，说的是这个。也就是说这个空里边呀，我们说到的空在佛教里边主要说了七种空义，有七种方式说来说空，其中有一种叫比比空。比比空是什么啊？比比空就是说空等于没有，此见最邪，汝当远离。除了这一种比比空以外，有六种说空解释空的方式，明空相空等等的六种方式。这六种解释方式都对，都对，自性空明空相空性空自性空等等的这六种，大家可以上楞伽经上专门别解四十门里边有一个七种空义，七种空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我每次都提一下这个事情，因为楞伽经我们已经讲了，至少我本人到现在为止讲的是第三遍了，从头过到尾的详细讲的三遍已经讲完，马上要讲完了，还差最后五门，马上郭鸿雁讲完五门，我再讲完这五门，我本人就从头到尾的讲了三遍，在现实的实体道场里边讲了两遍，在网上讲了一遍。哦，如果是再算上前边的零零散散的，那都接近四遍了。但是所有问的问题呢，在这楞伽经里面发现讲完了以后大家都忘了，不知道楞伽经里面讲啥了，问的问题还是他问的空，化空，他以为化空是化成没有了，化成没有了，化空是不是化成没有啊？是不是化成没有啊？ 是不是大家都是这个观点？有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出来，我把现在的这个有通过修行累积的方式把它化成某一种境界，那个境界称为是空。那个境界虽然我不知道它是啥样子，但是元婴老人描述那个境界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所以我一再的强调，你别认为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儿，那个东西具有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特质。这是元婴老人的这个形容。有的人形容哈、啊、什么的什么什么什么百叶窗又跨下了啊，又脱下什么瓶子碎掉了、啊、什么铜底脱落啊等等这些。我现在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我要做的就是我得到抓住那个东西，去抓住那个本来不可得又本来不断灭的东西，或者是说我自己融入到那个东西里边，我证到那个东西里边，我跨到进入到那个东西里边去。大部分人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邪见，这种观点是邪见，持此观点难呐、啊，难呐、啊，你还不如压根儿不想这些事情，更安全，更安全。你宁可别在我们说先有正见，你宁可别有见，一点见都没有，你这关打坐照样也行。照样也行，你别说我要树立个正见，你那死死的拉的那个东西，你的那个正见，哎呀，搞不好是个邪见。你死死的那么固执的坚守着一个东西，那不行，这就避免了，这就会造成一种什么结果呀？当你真正那化空的，邓兄说的对，不用化，本来就空。你真正化空的时候是应该如此的，是应该如此的。为什么？因为世间万法本来是空。为什么本来是空啊？世间万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呀？纯一他力的方式存在，所以它当然是本来是空咯。哪里有世间万法？你找找，就是我们用思辨的这种方式，你来找找，你找出世间万法来。我们说桌子，你找一个桌子出来给我看，哪个是桌子？什么是桌子？你面前的这个是桌子嘛？对吧？没错吧？现在大家都坐在这桌子面前，面前这个是桌子，对，你说的是对的。我不否认桌子，我也不否定桌子的存在，但是你仔细再往下分析嘛，你面前的这一个是桌子啥呀？面前的这块板板是桌子啊，还是下边的四只脚是桌子呀？既然板板也不是桌子，那四只脚也不是桌子，板板和四只脚结合在一起成为桌子，那么就是说桌子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的呢？是以粗粗的概念，我们粗粗的就是哎呀咕噜咕噜噜，就是表面的这种概念，表象的最粗的这种概念的方式存在的。而你当你仔细的去寻找它的时候，你深入的去寻找它，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找不出桌子到底是哪一个东西来。所以说世间万法本来就是如此，所有世间万法都如此。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以比量的方式能够让你明白这件事情，但你实证到那不是比量，比量是思维啊，思维就是比量啊，比对出来的，明白过来的，想出来的啊。但你实际证到的时候是限量，是限量的境界，限量的让你现明白摆的现在你面前，你根本说不出话来。你说那个本来是空的这句话也是空，也是空。看到相就安立明，对，这是遍计所安立明，这是世间万法存在的方式，这就是世间万法存在的方式。就是说，就好比吧，我这个人吧，我叫张浩。你说张浩是实际存在的吗？如果把我取名叫邓凯杰，人还是这个人呢？但是张浩就变成是邓凯杰了呀，啊，人还是这个人。本来邓凯杰是个女的呀，但是如果我叫邓凯杰，那邓凯杰就是个男的啦。这是安明啊。所以说你说张浩是啥时候在的？是精卵结合的时候就有张浩，就算是张浩就算是生了吗？还是从母胎里边出来个婴儿的时候就算是张？那时候名字还没取呢？还是说张浩有独立的自主的意识了？还是说张浩安明的时候了？啥时候是张浩生的时候？你都找不出来，你找不出来的。找不出来一个点，是从无到有的这个点，张浩是啥时候生出来的？本来无声的嘛。这就是说比量的方式能够让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情。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套的理论是啥呀？我刚刚所说的这一套的理论就是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第二转教轮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般若法门里边的中观。 中观见，在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除了中观以外，主要的两种思想，大乘佛法中观和法相，其他所有的一切宗门都是借鉴这两种主要的思想来安立自己的论的。第二种法相的二取空，这是法相中最为核心的教。二取空是哪个二取啊？能取与所取，这两个是空。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观点里边，我能看见东西和我所看见的东西，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儿。我能看见的东西和所看见的东西里边，中间似乎是有一段，似乎是有一个过程，或似乎中间有一个无形的隔离的。对，二取空这是核心的教，这是法相的教义。所以从法相的教义上而言，他讲什么呀？讲八识呀，他用八识来破你的二取啊，也就是能取与所取啊。能取就是你的见分呢，所取就是你的相分呢，他告诉你这两个中间没有一个距离呀。当然这个话不是最典型的经典上的那个话呀，啊，这个是我自己理解了以后，我嚼烂了以后，我自己又把它再嚼给大家听，不一定对啊，大家爱听就听，能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拉倒，没关系的。就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易于理解法相的那个教，因为它太繁杂了，它的那些东西我们是下了大功夫把它搞来搞去以后，就发现它的核心理论就是这个二取空，空却你的二取，你的能取与所取两个都是虚妄的。你别以为这两个中间似乎有个什么隔离，似乎有个距离，似乎有一个隐隐的东西分成了两个，错，这是我们的众生的邪见，这就是我们的无明。所以说从法相的教义上来解释无明，和中观的教义上来解释无明，可能入手处解释就不一样。为什么呢？从法相的这个教理里边来解释无明，它解释的是什么呀？你中间从一个一分明的东西分而为二了，这就是认假作真呢，都叫认假作真，都叫认假作真，也是中观也说认假作真是无明，法相也说认假作真是无明，但是解释的角度是不同的。从中观的解释的角度，也就是从哪个角度来解释呢？以二取的角度来解释，能所给它分开，你把所，也就是你看到的相分，认为是真实的了，这就从相分里边生出了法尘。你把自己的能分认为是真实的了，你把这个认为是真实的，所以说从你的这个见分里边生出了六根。第七识是干啥？第七识是非量。非量的意思是啥？非量是纯粹的错误。它错在哪儿啊？它纯粹的牢牢的执着第七识的第八识的见分为我，这个能牢牢的抓着它为我，它能不错吗？它当然当体全体是错的。这个大概就是法相宗的主要的教义，就是这个了。它以八识安立的这种方式来破除你能所对立的邪见，告诉你能所不是对立的，以此来对峙。所以说八识不取其实，也就是说这是玄奘法师所说的八识是安明的，也就是说此时非实非虚，并不是说你实实的我有一个什么东西，我有一个啥东西呢？那个东西在我身体里边，那个叫第八识，错，并非如此。非实非虚，该讲实的时候可以讲它实，该讲虚的时候可以讲它虚，没有的时候就可以讲它虚，所以既不是实有，也不是没有。用实有来度化那些认为轮回就空的人，轮回断灭见的人，用非有的人来度化他最后的所知障，来对峙他最后的所知障。而中观不一样了，中观说无明是什么呀？无明是地实之地，就是指真谛的那个地。我把它打出来，这个地实之，也就是说认为世间万法独立外缘以后实有自性， 而这种认识是在潜意识里边，你不一定，你总结不出来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是佛陀总结出来的，总结出来什么？总结出来众生都是这样，我们不一定总结得出来这种规律的，我们都总结不出来这种规律。也就是说，你所有现在的一切起心动念都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世间你所要问的那些东西，你认为它是实际存在的，你认为它是有本性存在的，实际上它都是因缘所成，但是我们就认为出现一件事情的时候，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遇到一个警戒出现的时候，遇到一种登地的时候，遇到佛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它是有本性的呀，都是觉得说有一个潜意识里边认为那实实在在的不就在那儿吗？我们现在要有一个32相80种好的释迦牟尼佛站在你面前，你如何呀？你不就是觉得是那要释迦牟尼佛来接我特好，特棒？你看佛都为我示现了，我这是大修行，是这样吗？这不是佛法的教理。这包含在佛法的教理，但这并非是佛法的核心教义，这并非是佛法的核心教义。你看看那莲花色比丘尼，莲花色比丘尼是有一个有神通的比丘，大神通的比丘。一次啊，佛陀上到这个地势天上去讲法，讲完以后要落地里边了，要下来了，要下我们这娑婆世界来了，要下娑婆世界来的时候，莲花色比丘尼神通已经知道佛陀马上要下来了，马上要下来，他就心想了，我修行这么好了，我每次见佛陀都要在那些僧人，也就是男众、大僧众之后才能见得到佛，我无男女相，我既然能现女相，我就能现男相。他化为男身，越在大僧众之前第一个见到释迦牟尼佛的。释迦牟尼佛一见那第一个大比丘，跟你说你一个比丘，你跟佛比比神通，佛陀第一句话多，莲花色比丘尼，汝何敢越大僧众而见我？汝只见我色身，须菩提于言中静坐而见吾法身。他说什么？须菩提来都没来见释迦牟尼佛，根本不来见。那啥天宫下来个谁呀？须菩提言中静坐是什么呀？乱石堆里边坐着呢。须菩提正在那闲坐着。那释迦牟尼佛就说：“你看你那匆匆忙忙的来见我，你怎么敢越过大僧众，现大僧的样子来见我？你现一个色身来见我，有啥意思啊？你见到的是我的色身。”须菩提在那里闲坐着呢，须菩提见我的法身。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就呵斥他，若以色见我，因身求我，是人邪的不能见我。对啊，这就是金刚经里边的话。实际上我们现在讲楞伽经，为什么？就是在六祖之前吧，大概很早之前呢，基本上印心啊都是以楞伽经来印这印心的这个事情，所以佛教称为是楞伽宗嘛，称为是楞伽宗。所以楞伽经和这个金刚经基本上有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基本上有很多地方就是，你看楞伽经里边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无生，你看这金刚经里边非人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两个，那虽然这也不是一个特别那个什么佛教传统里边的一种解释，但你自己你看着他讲的这四分呢，实际上是一样的，不自生无我相的意思是不自生的意思，也就是自生他生就是无人相嘛，无众生相共生，不无因生啊就是无受者相，这四个实际上还是四生门的事情，这真正的所有讲的还是佛法与外道的分歧，就这一点，实生法和不实生法的实生门，也就是说这四生啊，四种生法，无论它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它全都是实生门里边的，实际生的，实有所生的，实有所生，生出来个东西，我再通过修行的方法，我通过努力的方法，我通过别人指点的方法，通过忽然明白的方法，能够给它化去掉。你错了，它从来就没生过。在这一点上， 这是佛法和外道的区别。也就是说，你真正的只有是到这儿的时候才说你是登地菩萨，才说你是自家人。唯有认识到这一点上，你所以你看在楞伽经里边基本上就是说这个话，外道外道，你看他说的那些外道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思想啊。所以楞伽经的意趣是什么？楞伽经的意趣就是说明心见性以前全是外道，说白了就这句话，拉撑了说就是这句话，明心见性以前的全是外道，没一个是佛陀自家人，唯有明心见性后说啊好了，你是佛弟子，除此以外都不是。哪位菩萨？莲花色比丘尼啊。哪位菩萨见释迦牟尼佛？我们刚才说了几位的呀？哪位菩萨？你见吧，你见，你见吗？5995你见吗？你不肯见还找呢。哎呀，就你管他是哪个呢，你亲，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他没说啥菩萨不菩萨的，这是公案，你亲明白这意思，忘了这个人吧，亲明白这意思，刚才已经讲的那么细了，你管他叫啥名字，我偏不告诉你，告诉你你又拿着这个又心里边又记着，不是这个名字，根本不是这个名字。哎呀，你是不是年纪大？我看你打字的速度年纪也不大，那就是特纠结的那种人。但那这主要的事情上不那着眼，就是在这边角聊聊啥，一天天计较这计较那。你要是我云南的师兄，我都该骂了。哎呀，这，你说你问这问题，我们刚刚讲的核心是他叫啥吗？是他是那啥吗？我就不讲这名字，我也可以把这公案讲完了。影响你理解吗？你听公案了吗？我刚刚讲的东西你听明白了没有？你知道我在讲啥吗？对对，你看你又顺着我来，我真是烦死了，烦死你这种人。对对对，你说的对，嗯，是吧？哎呀，赶紧把我说的这些话也给他记下来。我告诉你，你要跟我讲话，我这种人就是讲东也不行西也不行，我就是这种人，我是不好相处的人。你要跟我在一块儿，你要问我问题，我这没一句好话。你往东我也要骂你，往西我要干你。所以这个说的这个《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生其心说的是你别以为那是空空的。应无所住的意思是啥？我们说的是生无住心，真正的无住心告诉你了。我们从我们修行的心中心的修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初出入手的关照是靠哪来的？是靠打坐来的，是靠打坐来的。打什么坐？是靠六印一咒来的。靠六印一咒怎么来的？靠六印一咒的时候只管咒语，六印一咒的这种不可得的秘密的传承的加持力，特殊的这个咒语和手印的加持力，会导致你在坐下的时候起现这一种不随念转不为境迁的状态，这是初出的关照。而初出的关照起现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种愣住的感觉，别跟着这个感觉跑，也就是不说别跟着他，不要被这种感觉吓倒，也不要注重这种感觉，被他也就不要在意这种感觉，由他去，由他去，这是客观的修行当中的境界，由他去，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愣住的样子，感觉，这种愣住的感觉，大概一般照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感受，2-3个星期，在这个过程里边，他不是忽然明白，而是逐渐，这个过程里边，你就知道身心和不妄想这两者如何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我能够起心动念而不妄想，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就摸索得到它具体的窍门是在哪儿了。这个是自己修行的体验，不是讲道理。我要是讲得出来，我现在要是不告诉你，我他妈的就人品有问题。关键我讲不出来呀，我能讲的是应无所住生其心啊，讲不出来呀，能讲的话都讲过了，但是
这些话都无法帮助你那样。这是我所修行过，我所接触的法门里边唯一一个最快的，也就是心中心的六印一咒这种方式，只管咒语六印一咒坐下，它一定会出现这种情景。这种情景你不要自己去找，也不要自己去认，因为你一旦升起认的心，或者找的心，或者我这个是不是已经妄想过去了，管他呢，坐下也管他呢，坐上也管他呢，一直管他呢下去。好，这是大根气。如果能如此修行的人，千座必然见性，不可能，不可能。也就是这种这样子修行的人，他的化空的力量一定会极其的大。这种修行能这样修行的人呢，不是一佛二佛而种善根，必然是千百万佛闻这种教义而不心生恐惧的，一定是不心生疑惑，一定是千佛万佛曾经是听过这种教义的。如果说是现在刚听到这种教义，你一定会觉得你行吗？又那么简单吗？能如此行的人一定是根气好的人啊。你是第一次听我讲课吗？就是听你这一类的语言，听起来是年龄不小的，年纪不小的了，就是有一种迂腐的感觉，语气有一种迂腐的感觉，但是你打字又挺快，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是啥情况，真的很好。我次次都在讲的，你第一天听我讲吗？这些话都已经讲过多少遍了。化空力量有大有小，当然有啊，有啊，当然是有啊，当然是有啊。化空力量有大有小，是的，有的，有的呢，化空的力量大的，那就后边压根就没有习气这件事情。有啊，你看看虚云，你看看来果，你看看元婴老人，他们化空的力量就比你化空的力量大。越往后的人啊，越力量小，似乎看起来好像是。你看看那虚云来果那时候，或者是古时候那些禅师呢，那一化空，他就一辈子都那样的。哎呀，他都没有说是那什么烦恼又来，我们一边化空一边烦恼还来着呢，一点烦恼都没少。现在啊，现在就我说的就是现在我们二十一世纪，我们都不用扯到元婴老人那个年纪，是1990年，就2000年以后的明显的。就你这化空能三五千如此的根性大力，这话都不是我说的，齐老师说出来的，根性大力，难得找这种人啊。所以那啥，一个星期两一两个月的，你看的那什么虚云来果，那几个月如此，哪儿找呀？这种人太少了，那这种人就是几百年才会出的。你错过去，你没遇着，但你遇着你遇着元婴老人的教法呀，你遇着齐志军啊，这都不是明摆在你面前的人吗？你要找个血肉之躯的这种人，这就是血肉之躯的人呢。但是他的教法不是血肉的教法呀，他的教法告诉你血肉之躯你不能认哦，让你皈依三宝，你这三宝里边哪一宝是血肉的呀？哪一宝都不是，包括你的僧宝都不是血肉之躯的事儿。它都是一个形而上的，你看这9429说的经常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不是整天的。别找了，别找了，你又回头又去找了，又去回想了，又去认了，告诉你就是这个事情。刚刚一再的说别找别认，就是一旦说你就回光一看这一下子一抓就糟糕透顶了。也就是说你那化空的境界，一旦你在那里边申请，你哦这是明心见，糟糕透顶了，糟糕透顶了，恶心死人了。那种时候都听见明心见性四个字都蒙起耳朵来就走。你看看三祖我们的祖师元婴老人的时候，元婴老人怎么答二祖还是初祖的那话，有那个公案，那2500则公案串一串，一个字谁一句话谁来答我，有人答苦，元婴老人捂着耳朵就走。哎呀，听脏我的耳朵呀，他就是在那时候的，这不就表现的就烘托出来的，这不就是那样吗？
不是不管他，不是不管他，他本来就在你那儿，容得你不管吗？容得了你不管吗？你躲得了吗？你看这九四二九，明显你就不是啊！你别找那境界了，你这就是你这是狗尾巴又露出来了，拉倒吧你啊！我就说人说话反正难听，你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你也打不着我，我们隔着个网络，我就直接告诉你吧，狐狸尾巴露出来了，什么不管他，哪有个他可供你管啊？你能不管吗？你管他不管他，这两件事情这两头话，你拉倒吧，你这邪见，就这你一句话就知道你干啥了。
狐狸尾巴又露出来了。
不管他，不管他，这是修行路上的事，我们说的是妄想，不管他，别理他，别随着妄想跑，真心的是由得你不管他。
由得你管他。
哎呀呀呀，说的是妄想，假的东西你能不管他的？所以说应无所住生其心这个事情，从我们修行的这个角度怎么来体会应无所住生其心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妄想如何是不妄想，在这儿你就知道了，而在这之上久久修行，你才知道啥妄想不妄想啊？什么妄想不妄想？那找个叫什么跟不跟着他跑，跟着他跑的，我跟着他跑又怎么样了？真明白的人一定会说这种话，我就跟着他跑，什么什么不跟着他跑，我跟着他跑怎么了？实际上这种人他就明白，根本就没有什么妄想不妄想那件事，你拿个妄想出来给我看，啥跟着他跑不跟着他跑的，跑到哪儿去了？我们就姑且认为你跟着妄想已经跑掉了，跑掉了以后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在哪？哪个是你？哪个是你？那不就是我们看古禅师，古禅师问的这个话，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我不问你那百那什么什么什么不思善不思，我就问你跟着跑了，跑个够，哪个是你？你跑到哪儿去了？这是什么地方？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这跟问那个不思善不思的真一妈是哪个名上座也本来面目是什么是名上座不一回事吗？我不就是这么问过人的吗？好像也没见谁回答我，也没见谁起什么作用啊。所以我很失落呀、啊。都说不随念跑，不随这一千做完了还在说什么不随念跑，我说你现在不好，你什么时候跟着跑吗？他说整天都跟着跑，跑由他跑，你告诉我现在跑了吗？跑了，我正跟着你跑呢。好，机子是什么？机子是什么东西啊？你跑到哪儿去？现在在哪儿？这不跑哪儿去了？啊，我还直接告诉过他跑也是。这你听着这话了，讲到这话了，哎呀，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再往下讲，话都不是啥好话。这种话啊，都是有毛病的话，你要明白，你就当下明白，话就抛开了。你要不明白，这种话拿出来一定是毛病，大大的毛病，大大的毛病，哪没毛病啊？我这种人讲话都添一句第一句的，毛病多了去了。所以说无功用修正，无功用修正，我们现在还没到呢，我们现在还没到，也是我刚刚说的，你要知道怎么不妄想这件事情。 OK， 你这个功夫只要做得到，只要做得到，养成习惯了，养成习惯，今生已经解脱了，今生已经解脱了，也就是说业力系不住你了，业力已经系不住你了，这就是个功夫。这个功夫的入手处和过程和怎么达成，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人人修，人人去，千人修，千人去，唯有你不修，你不按这个修，你按你自己的想象的修，你自己造一套出来修，我现在加点什么吧，总没什么坏处吧，反正都是佛法嘛，反正都是佛法嘛，多加一点吧，总没坏处吧，我坐下加个楞严经吧，我坐下加个法华经吧，我坐下加两个咒语吧。我告诉你，咒语经文都没错，都没错，都是好的。错在哪？错在你为什么要加的这个心，错在你为什么要加的这个心，你已经在那追求着了，你都已经跟着你前边的那妄想跑过了，跟着妄想跑完了以后，你才出了这种现行的这种东西，现行的果已经出来了，这已经前边有因了，这已经你去干这个事情都已经是果了。我倒不是说不加就是一定是好的，不加也不见得好，加了也不见得好，这两个都不见得好。对，错在你为什么要加的这个心，不 我说白了，不都是贪便宜吗？贪便宜吗？占便宜的心吗？反正加一点，反正都是佛法，总不吃亏吧？总不会吃亏吧？我让你每天弄10000块出来，弄100块出来，吃亏了，他就认为吃亏了。但是你念两句这东西，总不吃亏吧？反正无非就是每天花点时间嘛，我每天时间也那么多，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念着呗，总没坏处。错在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心啊，这颗贪得无厌的心啊，积累啊，占便宜啊，占便宜的心啊。这个话难听，大家道理明白也就行，但话不一定对啊。我说的话反正都是哎呀，先一句第一句的，多多益善，是的，就是单身兄说的这个话了，大家都这样，大家都这样，反正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们以前也这样，也这样。但是修行一段以后，你多看看元英老师说句，反正哎呀，有啥意思啊？加那些东西，哎呀，算了，拉倒吧。但是我们现在这修好事不如无，对的，好事不如无，是的。我们现在的人就1000座弄完了，他都还要再往上加。我还要再弄点什么才能明心见性？哎呀，你不是再弄点什么能明心见性，你是放下明心见性最好，放下明心见性才行。你不放下明心见性，你干什么事情都刚好跟他对着来。你不仅不能够解脱，你连最基本的不受业力的系缚你都做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也是解脱。但是这个解脱不是最终极的解脱，也就是归峰宗密说的，若人念起皆不随之，是人临命终时，虽有终因所向自由，天上人间随意寄托。说的就是这一段，这个就是一个功夫，人人能做，人人修，人人道，没哪个不能道。你按照这个修，这就是个功夫，这都不像是你呢还要明心见，还要嚯的一下，哗就那一下，插了一下。你看古时候的人就说啊，你什么都懂，就插了哗一下，那这都不是那哗一下明一下，就这就是个功夫，人人能做。只要你按照这来，安安心心的，别自己琢磨一套那自己的理论出来，你按照元英老人说的，原模原样的，别往上自己琢磨个反正没坏的。反正没坏处，任何东西只要不是原模原样的照着祖师的来的，都是有坏处。我明告诉你了，多上去的也是有坏处，少下去的也是有坏处。这不是还有人来问我吗？这个手上盖黄布我不习惯，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他妈才觉得奇怪了，你不习惯，我还不习惯回答你的问题，我也回答你的问题，你不就把它习惯起来不就行了吗？有那么难吗？盖块黄布啊，我真是费劲了，这独独的一个人，就前两天问我，我就觉得这种问题我真的服气，我还不习惯，我没钱呢，我就习惯天天，我特别习惯天天闲着拿钱，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就习惯天天你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就不习惯。这你要么就这么修，要么就别这么修，你要么就修这个法，要么你别修这个法。我们要做的事情啊，并不是改变传承。作为我这样的人，我存在的意义就是把祖师说的话原模原样的告诉你，维持我传承的清净，而不在这个上边加我自己的更改或者我自己的意见。所以我在任何时候说法的时候，我都会告诉你这是我的意见，或者是说哪些东西是我祖师传下来的，我原模原样告诉你。如果我讲的那个东西不是我从齐老师那或者是元英那老人那听来的，他们告诉我的，那我一定会告诉你这是我自己的意见，你可以不用听。我们必须要维持我们传承的清净啊，我们这些人不行不代表以后的人不行啊，我不行，可能我手下会出个相当厉害的人，相当厉害的人会啊，怎么不可不会？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住清净的传承。你注意啊，在其他的传法师那也一样如此。如果他所说的已经更改了元英老人或者祖师的那东西，你可以不听。 也就是说，维持传承清净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心中心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你只要维持传承的清净，你唯有维持传承的清净，你才能够得到传承完整的加持力。唯有如此才能，唯有如此才能。你自己那琢磨一套，也就是说六印一咒搭配上楞严经，六印一咒搭配上大悲咒，六印一咒搭配上大礼拜，这种东西啊，不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你要是这么干，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就可以不认你修行心中心。所以我常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都说这个话，你好好磕头吧，你好好念大悲咒，你好好念你的那个楞严经吧，你修行心中心干嘛呀？修行心中心打扰你磕大头，打扰你念经，打扰你念咒，我觉得犯不上，何必呢？修行心中心都在家，我是啊，别加了，别修心中心，放下心中心来，好好修你的其他的那些东西去。我们不没资格要求你放下其他的东西，但我们有资格要求你放下心中心，放下六印一咒，别修了你。搭配慈氏咒，这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呀，这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搭配慈氏咒，慈氏咒是兜底的货嘛，兜底的货嘛，也就是最差的那种人干的嘛，就是最兜底的那就你啥都不啥都不行的那种人，都让你要解脱。就是心中心这种法门，就是最上层的根器，中间的根器，傻一点的根器，最下等的根器，就那种地狱根器都可以。地狱根器，那这些人大多是放不。是的，没错，这没什么好觉得羞愧的，放不下才会是人，放不下才会是人。要是放得下的人，早在释迦牟尼佛那年代都已经成就过了，那都是大菩萨。人什么人呢？人就是放不下才会是人呢。所以。这是我们从应无所住生其心，就引申的讲到了一点，我们说的不妄想，不妄想。我们以为不妄想是定在某个地方，或者是说我死在哪个地方，守住某个东西，比如我集中精神的干一件什么事情。错，那不是不妄想，也就是最低级的，最低级的不妄想，那都是说我念起念念。那就是我说的，你在那如同愣住一样的那个感受里边，你就摸索的出来了啥叫不妄想。我照样干事，我照样干工作，我照样跟人聊天，我照样插科打诨，都不影响什么事情。当刚开始的时候会影响你的心不稳，这个是没有错的，心不稳的时候你出去插科打诨一下他，但是逐渐的心稳，你在那个时候你就摸索的出来，你就应该是知道了啥事儿都不影响我不妄想，摸索的出来了，我有一种起念，念起念灭的那种状态，那是不妄想的。跟我啥死在那儿，守在那儿，集中精神的，我死死的看着一个灯，哎，我死死的脑子里边观想着一个像，哎，我死死的念着一句咒语，集中精神的这个东西，跟这种东西两回事儿，不一回事儿，不一回事儿。这种时候开始真正的修行了，好，保护那个弥陀心咒。持印弥陀心咒不就是弥陀心咒？我们说啊，圆净师兄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话呀，对不对？你自己不知道吗？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这个话呀，不存在说你念。我们刚才举例是举的是楞严经也好，什么法华经也好，楞严咒也好，你现在再举一个，穷举一个弥陀心咒，再举一个持印，就是这种事情我们要穷举下去，举不完的这种问题，穷举的来问，我问不完。我刚刚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呀，甘肃元军师兄，也就是跟这些东西没有关系，错的是你的家的这个心。你家这个东西为什么？我问你，你现在就回答我，元军，你既然要跟我对话，我就问你，你念弥陀心咒持印，我都不知道这是弥陀心咒是啥。嗯，阿弥陀哇塞，是这个吗？弥陀心咒持印目的是什么？是我们没告诉你怎么干，那我们现在就把它讲清楚。如果你都知道该怎么干了，你还要再怎么干，这是你的自由。你告诉我为什么，元军，甘肃的元军，为什么？也就是你干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做这件事情的本身 没有不对的地方。
我刚刚已经说了，观咒语、观经文这件事情无关，听明白了吧？我再重复一遍，现在的有九十个人了，现在有九十个人了，我再重复一遍，更好些，看见了没有？看见了没有？都是这样的，坏就坏在你这儿，坏就坏在你这儿了。我们要说更难听一点的话，反正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也打不了我啊。又不是买菜，你到那菜市场里边，反正我多耗点时间，我晚一点，我多要点菜，又不是买菜，你怎么会干这样？这更好些？为什么就更好些？念弥陀心咒持音为什么就更好些？所以看到了吧？大家都注意了，九十个人不用再问这种问题，这种穷举的这种问题穷举不完的。他问的是弥陀心咒，有的人问大悲咒，有的人问楞伽经，有的人问法华经，有的人问什么经，有的人问什么咒，无穷无尽的咒，无穷无尽的经。讲完这个以后，他不是第一个人问我，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人问我，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人问我了。我每次讲完这个，在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很无奈。其实上你看看我讲了一晚上，我觉得我脖子都讲疼了。刚刚不是说清楚了吗？跟咒语和这些没关系，问题是在于你为什么要加。我们干一件事情是说不上好坏的，干这件事情念弥陀心咒有什么坏啊？没有坏。你为什么要念？如果念弥陀心咒不是件好事，你还会念它吗？当然不会咯。那不就是明摆的吗？要好处吗？我们现在就是要你不要，修行就是让你不要，修行并不是让你去掉虚妄的东西，守住一个的升起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而是告诉你，你所有想要的东西和所有你不想要的东西，这两者全都是虚妄的，这是修行的目的。我真是太想让这里边的九十二个人里边每个人都重复一遍我这话，你们才明白了没有？修行并不是说让你去掉那什么东西，也不是让你要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告诉你，你想要的那些东西和你想要去掉的东西全都是虚妄，两个都是虚妄的。背了三年扔了可惜，你看吧，还是一样的，这个签的这个人，他就觉得那样是坏，那样是好，什么什么样是好，什么什么样不好，可惜了。加上就不可惜吗？为什么不可惜啊？你告诉我，加上怎么了？扔了会怎么？不扔会怎么？不扔是为了什么吧？我们这么问你，签，我再问你吧，我们就穷举的，今天见人我们就给他怼到死，不扔会怎么？为什么不扔？不可惜是什么样子？你告诉我，不可惜是什么样子？我就等着他，我们今天晚上就穷举的给他怼死，别说没啥可求的，别说这种话，扔了可惜，为什么可惜？你告诉我，啥叫没什么可求？说这种话有意思吗？你有啥意思啊？你有啥资格说没啥可求的呀？你看吧，就元君师兄还来这个嘛，就继续的来这个事情，就是穷举法，就一个一个的在问，一个一个的在问，随求八应。我们六应一咒让你修随求八应了吗？你修完六应一咒，算这么告诉你吧，元君，你别修心中心的法了，你别修六应一咒，你直接修随求八应吧，你别修六应一咒了，行吗？可以吗？你别修六应一咒了，可以吗？可不可以？别修六应一咒了，或者说你已经签作完了，对，签作完了，你这种情况我就是弃疗，放弃治疗。对于没修签作的人，你要或者是正在修签作的人，我告诉你断作吧，拉倒吧，别修了，修随求八应去，别因为六应一咒打扰你修随求八应。你这么穷举的问，我们今天就穷举，我还等着那签呢。我还等着那签呢，啥没啥可求？你有啥资格说没啥可求的呀？你刚刚说了扔了可惜，不可惜的那个就是你求的，你求的不就是不可惜吗？不可惜是啥样？你给我说出来，我今天晚上就怼死你了，我今天晚上就守着你了，你给我说，
千座十几印，千座十几印你停了算了，你修随修八印吧，你别修千座了。我听起来好像你就觉得都是其他的都有用，这六印一咒似乎没啥用，停下六印一咒修随修八印可以，可以的。不觉得累就加了，我不认为说不觉得累就加，我以前也这么干。你是李静，我知道你是李静，你我今天晚上就追着你回答，你就说不可惜是啥样，你现在就要的是不可惜吗？不可惜是什么，你给我弄出来。念了三年的楞严咒扔了可惜了，我就问你不可惜是啥样，为啥要不可惜，为啥要不可惜，李静师兄你说，我现在就等着你呢。行吧，甘肃元君师兄，你听你的传法师的，我建议你别听我的法。我的这个不一定对。背咒很辛苦的，是的，背咒很辛苦的，我知道背咒很辛苦，怎么地了，背咒很辛苦又怎么地了，我问你，你那个不可惜是什么，不可惜是不是不辛苦啊，不可惜是不是不辛苦，你给他说到后往下再追，不可惜是什么，背咒很辛苦，我知道背咒很辛苦，我知道很辛苦，你的那个追求可惜，你说可惜了，那你要的就是不可惜吗，不可惜是不是不辛苦，不可惜是不是不辛苦啊，你再接着往下，辛苦怎么了，接着念难道是不辛苦了吗，你接着念下去是不是就不辛苦了。你的老师，我多听您的见解。我妈呀，哎呀，我不好意思，对不起，我向你的老师致歉，我向你致歉。这不是习惯了，习惯了是不可惜吗？习惯了是不可惜吗？钱，我今天晚上不把你这个怼死了，我都不姓张。你这死死的抓着这个东西，老子今天晚上就要把你这个东西给他干掉，我都不信。我今天晚上因为是在这课上的时间，我要是单独你在我面前，我今天晚上就跟你怼上了，我不怼到明天早上都把你给怼死。哎呀，背吧背吧，实际上啊，这李静师兄，我要是你，我都不会回答这种话，我都不会这么回答的。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吗？我就当那念咒是讲话，我就当那是早上的你好，我见着我妈我就叫妈，这个就是妈。我那楞严经，我那嗡嘛呢呗咪吽，我那东西就是见妈的时候我说妈，那个就是我的楞严经，那个、就是我的楞严咒。我每天见我妈的时候我说妈，你知道我怎么念的吗？这才是我真的楞严咒。你以为你那舍不得你每天叭叭叭叭的在那，你以为你在念楞严咒，你拉倒吧，你拉倒吧，你那念的音准不准都是另一回说，你那练的是楞严咒，你敢说你那是无上大密咒吗？你见着你妈的时候脱口妈，那才是你真正的无上大密咒啊，那才是楞严咒啊，你根本丢不掉的。楞严定是在哪儿啊？你怎么那么愚痴啊，什么放下了可惜了，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你看啊，我就等你这句话呀，就等不来呀，李静师兄，我就等不来你这句话，我就怼你一晚上，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我丢不掉，我每天都念了，我每天出门呢，我每天早上出门迈左脚啊。我们常说这句话，早上你就忙的那一分钟都嫌，每天早多睡一分钟都是好的，出门的时候都觉得哎呀呀迟到了，谁他妈拐得着你早上出门的时候迈的是左脚还是右脚，错过吗？没错过。你早上忙成那要死的了，你裤子会穿头上吗？会吗？你见过哪有谁的裤子穿头上的吗？没见过吧？错吗？没错啊。这才是你真正自己的东西，这是你的无上大密咒，这是你的楞严咒，这是你的随求八应，这是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心，这是你的佛，这是你的阿弥陀佛。让你念这个，你念的那个不是。我就讲一晚上，就等着有哪一个人跳出来说这一句。早上出门迈左脚，我叫妈呢。或者有人叫一句
张浩都好呀、哎、
你看我现在讲了你下次叫没用，我现在先说在这儿了，你下次再叫张浩没用了，我知道这是我讲的话了，实际上这些事情都是你顺手拈来的话呀，但你为什么就讲不出来？这不是你心里不挂碍着的吗？李静知道了吧，丢了可惜，丢了不可惜，你天天念着呢，你呢舀起一勺饭来，舀起一勺饭来直接就往嘴里边喂，你咋不会舀起一勺饭来往眼睛里边喂？你咋不会抓起筷子来往耳朵里边塞菜啊？啊，你咋不会那样啊？叫东哥。你咋不会往耳朵里边喂饭呀？错过吗？这需要你说心说性，需要你说啥道理吗？我需要跟你说个道理你才会把那饭往嘴里边喂吗？需要吗？不需要吧，不需要吧，佛法就是这么自然的，佛法就是这么天然的。你看天然丹霞禅师那咋叫天然呢？那就是天然，他那个心态就是天然，并不是说什么他骑在那圣僧脖子上叫天然，他的心态就是天然，他就是抬起饭来就往嘴里边喂，就这种人天然。你看看人家那听见鼓声就去吃饭的，俊哉观音入理之门也，赞叹哎呦漂亮，这事儿干的可漂亮了，观音菩萨可现前了。你看你念这三年一句楞严咒你都没念清楚，可惜了，就跟我们刚才那个什么甘肃元经师兄，你修了那弥陀心咒，可惜了，你都不知道你在念着呢，你都不知道你在念着，啊，一直都念着呢。好吧，这算是个直指，有用没用也不管它。好，这是说的从这一段，你看，哎呀，我们今天又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不管吧，反正聊到哪算哪吧，我们这就是算闲聊吧。所以你看，元英老人后边就接着就说到了，说这是无功用行的这个事情是八地啊。我们前面还是有功用行啊，所以别说那无所得无所求无，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三年的大功德，我们现在当然了，就那不就是骗你的，骗你修完三年，这当然要说这话了。就有的人他就是这样，他就是听见功德这件事情就是抑制不住的，这就是那什么心中心不正确，不让大悲众一字也无。你不这么修行，你可能心里边一直都有个东西挂碍着，实际上挂碍着这个东西，心下隐隐不稳，这是生死之根。实话告诉你，这就是生死之根。你若是不通过修行不行，元英老人接着就说了嘛，我们一开始的修行当然是有为的咯，当然是有为的咯，你别在那狂，我现在就是无为，不可得不可得，我们啥都来一个不可，啥叫不可得呀？哎，我就问你了，啥叫不可得？不可得是啥呀？就跟我们说空是啥呀，不可得是啥意思？不可得就是空的意思，不可得是世间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可得，不可得的意思是为你说明世间万法以什么样的方式得，这才叫真正的不可得。以什么样的方式？以无自信的方式，以粗粗的概念存在的方式得，这才不可得，这就叫不可得。粗粗的概念以妄想的方式而得，这就是不可得，这才叫不可得。往下讲这些话不可得，这是别人讲过的话，你都讲不出来啥叫不可得，那你一直重复这些话，谁不会重复啊？谁不会重复啊？没有用的嘛，对吧？心中心不正确，我听不懂这个话，啥不正确？我觉得心中心特正确，若不是心中心，你都变不出来啥不正确。讲得太好了，最好把好丢掉，最好就把这个好给它干掉。为什么呢？因为有个好在说，哦，我明白了，你明白了的那个东西刚好是你的生死根，这个好的东西刚好是个生死根。对，头上安，头方向不对，不安最好，不安以什么样的方式不安啊？先只有一件事儿，先干六印一咒，就这么简单，用六印一咒把你所有要干的都给它怼掉，最后剩下六印一咒每天就这两小时，哎，两小时以后六印一咒也放下，就这么坐上，只有六印一咒，坐下连六印一咒都给他干掉，就这么怼着干，先做必得好处， 就这么修行都不得好处，那他妈见鬼了，
干得及时。我告诉你，六印宇宙就是要干掉你那个有所得心。我们刚刚就说了嘛，佛法并不是说让你说我要一个什么东西，也不是说让你我去掉什么东西，你所有要去掉的东西和所有你想要到的那两个东西全都是虚妄的。佛法是让你实证这个，现在我们告诉你了，现在我们告诉你这是虚妄的，这就是比量上你知道了，比量上也就是思维里边你知道了，做功夫，现在开始实修，这就是行门的法。道理上我明白了，但我做不到啊。心中心不就是行门的法吗？心中心是谁传的呀？普贤菩萨传的。普贤菩萨叫什么？大恨，大恨，大行嘛，大行普贤菩萨嘛，大行普贤，就这是行门的法。我道理上知道了，但是我现在做不到。好，道理上知道了，我现在就这么干。我就拿着普贤菩萨没传你那非修八印吧，普贤菩萨没传你那啥啥啥吧，普贤菩萨传的是啥？普贤菩萨传的就是六印一咒，就是六印一咒。所以说客观的狭义上的，我们不说广义的法，心中心最为核心的法，没有其他任何一种法可以替代得了六印一咒，可以替代得了六印一咒和千座。我们说千座说的就是六印一咒，不能杂修，对，你还不如修其他嘛。所以我总说这种话嘛，我们有资格让你听了六印一咒，但我们没资格让你听其他的。所以你要那啥，我刚刚不是跟那谁说了吗？你停下六印咒，修你的随求八印去嘛。原师兄，甘肃的原师兄，当然这种话就是反话嘛，就是激将法的话嘛，这种话就是激将法嘛，对吧？激将一下，有时候讲两句难听话可能会有用。所以说初入手处还是修有为的法，修有为的，逐渐从有为就能够过渡到无为，逐渐的过渡，越来越无为。哎，你看我们说无妄想的时候，第一步的无妄想是啥？哎，第二步又不一样了。今天我们晚上我们就讲无妄想的，就讲了两种啊，一种是低级一点的，我有一种方式既生心又不妄想。哎，这是怎么来的呢？就从我打坐习惯了，这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只管咒语，坐下把那只管咒语的咒语干掉，只管愣住了，没事了，愣住，愣住，只管，哎，愣住，愣住，愣住，愣住，愣住。我以前啊，很早以前，很早以前，我也觉得说这个愣住到底是啥回事儿。但很后边以后，我看到有一些经文里边说到这个事儿了。他怎么说的？有这个话，愣住则为善，善就是好的意思。我立马就知道，哎，我以前那个事儿是实际上是这个，实际上你想当然是好事啊，不是个坏事啊。就是说这种这个过程啊，你就可以印证得出来，不是我一个人有啊，以前也有已经成就的祖师，他是如此的呀，他也是走的这条路啊。既然也有人成就的人是走的这条路，而我自己的修行也是如此的，这不就是已经实证了这是对的了吗？已经从理论和实践证明这是对的了吗？这还要怎么弄呢？所以说我可以大大方方的告诉你了呀，我认为他没有错了。所以这就是圆云老人说的，逐渐从有功用逐渐到无功用。无功用是啥呀？哎，我们这有功用的无妄想是这一回事，逐渐逐渐逐渐刹那之间啊、哦、什么妄想不跟无妄想的，我跟着他跑的没跑到哪儿去，这是另外一种无妄想的，这是另外一回事。这到这儿登地，这就是登地菩萨。菩萨初登欢喜地，俱生犹自现缠绵，俱生犹自现缠绵。不能担心，我以为是心中心的一部，是心中心的一部分，它包括在心中心里边。但是心中心说坐上六印一咒，坐下绵密观照，就是坐上六印一咒，坐下绵密观照八个字，六印一咒绵密观照八个字可以概括了你现在所需要修行的一切了，全部都概括完了。我们所有今天讲的事情都是这八个字的注脚，都是这八个字的注脚，其他你再加上去的，你就问问自己，我要干什么，叫他干啥？哎，是六印一咒不够吗？
是心中心不能够足以导致你解脱吗？是不是心中心这心中心的法不能够导致你解脱？我必须要加上一个东西才能够导致我解脱，还是说我要加上去有好处？一般人都是觉得有好处嘛，他也不敢说不能够嘛，反正是总要多一个保险，多一重保险，一般都是这种心态。加上去功德更多，对，功德心、保险心，怕事儿的人就觉得多加一重保险，就是贪得无厌的人，贪心重的人，就是加上去是功德更多，就是这大部分就是这两种心态嘛，就是这两种心态，功德更多或者多一重保险，实际上是差不多的，这两种，一种是怕，一种是多，一种是贪，这两种都是这个，都是认假为真嘛。这两种不就是你的无明吗？你整天不对着你的无明干，对着无明干是出轮回，顺着无明干那是入轮回啊。你现在一直以为你在修行出轮回，你要追求出轮回，但你干着都是随顺轮回的事啊。我觉得在二组的那个什么讲长寿的，好像有一部文章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他的原话说的不是我们的发心，他说的是世间福报，福报好不好？他说福报很好，功德好不好？功德很好，但是这个功德和这个福报，在这个档口上，这个档口上是你解脱和不解脱的界限。解脱和不解脱的界限，要小心你的发心啊！这是二组说的。老师，你平时你也看抖音小视频吗？基本不看，因为你一天不看，你这不是习惯了吗？是的，他那个确实是就是按照你那个心理的那种方式刺激，强烈的刺激你的多巴胺分泌，所以你一旦习惯了以后，你的多巴胺分泌极其强烈了以后，你一旦有不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心里边空空的不妥，这就是已经是成瘾性了，这就已经跟心理成瘾性，就是跟你那吸烟吸多了弄多了是一样的，实际上没什么好。我一天忙得要死，你们要是事实就知道了，你总觉得我对你说话不客气，实际上是我根本没时间跟你客气。现在看起来这5995的这个人年纪是轻的啊，看抖音小视频能够上瘾的这种人看起来是个年轻的人。行于顺，对，用佛法的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这样。我是没法，我实际上是没那么多时间，我成天我那个微信也好 QQ 群里边都有好多的人在问问题，而且我每个人都不只回复一条，我要回复好多条，除此以外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我有时候还要讲课，我如果要讲那个经我还要提前看，我现在讲这个我是不用提前看的，就放上来我就是跟大家闲聊嘛，就当聊天嘛，但是讲经文的那个我是要看的，所以我还要看这个，我还每个星期还有灌顶，我还要准备灌顶的事儿，就是这些事情一弄，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再干其他的，我也没功夫跟你说阿弥陀佛、哦、发一些那个心灵安抚的那种话，我心灵按摩啊，给你安慰安慰啊，你跟我聊聊天，我跟你一句我一句，你来我往的，我们在那客气半天弄半天，那什么随喜啊什么，我真的是能省一个字对我都是有意义的，跟每一个人少讲一句话，少打一个字，对我而言，这么大的量而言，都是有意义的，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你觉得说一分钱可能没啥用，但是当有13亿人口的时候，每人一分钱那也是大钱，对不对？所以我基本上就是习惯于那发个老师在不在。这种东西我有时候回有时候不回，你有事你赶紧说吧，哎呀非要让个回个在，有时候有人打电话方便吗，电话聊聊，没方便不方便别打，你有事你说，你有事你就直接打，我要每个人都是方便吗，有时间我真的是没法弄了，或者是说我到昆明了我来见你一面，我真的没时间，我就5分钟，我1分钟我都不见，
我一分钟都不见，我现在自己传法我才知道这件事情。以前我见齐老师，齐老师也是这样，我总觉得我跟齐老师关系还挺好，他挺对我挺好，我总觉得他会见我的，他就是告诉我请你见谅，我不见，他就这么告诉我的。我现在自己弄了，我自己也知道，我一个都不见，有事儿都不耽误我，你见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的，你见我我亲你一口吗？要干啥？还是你让我打你耳光有用吗？你自己先扇你自己耳光吧，没用的。所以这就是从有相的修行，逐渐的就变为无相的，从有相的无妄念，逐渐到我们刚才说的逐渐的接近于无为的无妄念，再往上还会体现其他有为的修行的方法，但我们逐步的往上，这就是整个修行的路。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一句就引出了今天整个一个半小时，我实在不好意思，照我这么讲嘛，这一本书就不用讲完了。但是我觉得说讲述的目的是能让大家明白嘛，至少袁军今天是听明白了，那个李静是听明白了吧，能有一个人听明白，我们今天也算有收获。今天时间到了，诸位还见吗？我从来就没见过，不止他们的没见，我都没见过张浩，谁呀、啊、谁钱伟，我们见钱伟了，见钱伟，不仅见钱伟，我们还见钱伟的尾巴了。